用我们佛子读在神秘界所该学习的，我们今天要看财的第几四章，财的第几四章。我想我们应该把财的头几章的大纲能够记在心里面。第一章说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第二章我们看见神就准备了摩西这一个的人，而摩西头一个辈分所准备的乃是打掉了他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才干，以为这一些能够侍奉主的。当他把这一些全部被神打掉了之后，当他按照人方面他已经灰心失望的时候，神就来向他显现来呼召他。自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神的显现，接着根据这个呼召和显现，摩西和神之间所办的交涉，这个的交涉也是神在摩西身上事先把他要带领摩西的功课都在这里讲明了出来了。按照说，按照摩西这一个有过神事先的准备，有过了耶和华的显现与呼召，有过了他和神之间那么清楚三方面的交涉，摩西这个人可以被神用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一种学习侍奉的话，好像我们一般有了这些底子，我们是应该往前去。但是我们会看见神在摩西上的带领没有停在这里，神还必须根据这一些给加上更深刻的那个的带领。这个的带领我们看见是从第四章第十节开始。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出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就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神就加上了亚伦和他一同的侍奉，然后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回到他岳父约克洛的家里面，要把他的妻子儿女带领出来。我们看见很发现摩西对约克洛怎么说呢？十八节，意思摩西回到他岳父约克洛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约克洛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蹄，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就放了他。希伯拉说，你用割礼就是血狼了。接着我们看见有神就记载到亚伦来遇见摩西，然后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就到了埃及，先向着以色列百姓传讲神的话，在行了两个神节，他们就信了，然后他就跟法老办交涉。当这样跟法老办交涉过了之后，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他们就从埃及离开，一直往前走路。那么我们要看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这里面就记载到，他们从埃及离开还没有到西奈山之前，在旷野的时候， 他的岳父叶特罗来看他，就看见摩西这个人从早晨到晚上站立在那里审判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些争讼的事，有一些吵架的事，来到摩西面前来求审判，摩西就这样给他们判断。叶特罗看见这个女婿太累了，心里都有点疼，所以然后替摩西设一个计谋，就怎么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列了千夫长百夫长，就这一些还有五十夫长与十夫长，就把整个的以色列百姓把它编排了，然后十个人有一个人管的是十夫长，五十个人五排，再有一个人管的是五十夫长，然后两个五十夫长上面有个百夫长，十个百夫长上面有个千夫长，这样把整个的人都安排下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我想你们看看就可以了，我要跟大家读的那是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要请大家从第十六节读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这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也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挑担。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括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的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啊。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那是神告诉摩西了，来把七十个人召聚，立他们做长老，并且神要把原来降于摩西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见，当在以摩西在西奈山那里的时候，到了西奈山那里的时候，乃是神要摩西带着七十个人一同到西奈山去朝见神的。七十个人就走到山的半腰，然后摩西带着约书亚走到山的顶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图画呢，在顶上是摩西和约书亚，中间有七十个长老，然后山下就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那么神就要借着七十个人与摩西一同分担管理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那个责任。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昨天已经提过了，在整个旧约圣经的里面，是说一个侍奉神的人在学习的话，最完全的榜样乃是摩西。这个的摩西是圣经中间的特别记载仔细的，为什么？乃是为要我们今后的服侍他的人也知道神给我们上带领到底是什么的原则。这一些神在摩西上的带领，如果给我们好好的接受了，我们今后就能够被主所用，做一些的工作就叫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如果我们在学习事情上有疏漏，在学习事情上有忽略，那么神使用我们的程度就会受到我们的限制。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不光是看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更是看见以色列百姓所以出埃及是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的，而神要把这样以色列百姓两百万的人从埃及带出来，又进到迦南地区，神在摩西身上有非常仔细也非常严格的训练。在摩西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开始没有神的显现，开始没有神的呼召，一个人没有办法服侍神的。要有显现和呼召，首先是看见我们不过是荆棘，这是耶和华的荣耀 要烧在我们荆棘上，却不以我们这一帮的人当做燃料的，这是一面。第二面，那是我们先从神的耳中听见他关心到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因为他关心到神的百姓在埃及的苦难，神的关心也就成为摩西的关心，摩西就被带领到有一个光景和神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同样的感觉会叫摩西今后就成为他侍奉后头推动的能力。我昨天讲过了，想送上去不死的，乃是看见中国有几万的灵魂在海洋的里面，在那里喊救命的，然后他就起来了，要把离开他的所学的起来做一个福音的工作，就总是从里头的耳朵里头的眼睛看见人生的需要。第三，一个人是必须在神面前再进一步看见神要带领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最后的目的，我们的服事里头做来做去以后偏差的道路了，做来做去做了不过是地上一个团体，做来做去做了不好的不过是附在自己身上一个的组织，那是错误的。在摩西身上，神给他看见的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不是带到摩西的名下，不是带到某一个世界旷野一个境界，那是要带到那迦南美好宽广流奶一个之地。这一个三方面的事情的用途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的根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有了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训练摩西，就摩西知道他是谁，然后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耶和华说他是他所是的，就是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说，乃至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叫他们看见耶和华的名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特别提到雅各的神，这是他的名直到万代，这是他的纪念直到永远。我们会看见神以雅各的神为夸耀的，会把人从那样诡诈带回的雅各的光景里头转变成为以色列。对着仇敌法老来说，神要先告诉这一般百姓是他的，不是你法老的，不是所有的魔鬼的，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来对你说的，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侍奉我，这是三方面的。然后接着一个到了最后呢，我们就会看见摩西就问说，人拒绝他怎么办？人拒绝他两个神就正面的，第三个就是反面的。一个叫他看见你的职业、你的生活是魔鬼的化身，第二个看见你内心的里头是败坏，像大麻风一样，只有主能够拯救。这样的警告人悔改跟着走，如果不悔改，那么将来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这是所说。那么好的弟兄姊妹啊，你可以看见摩西啊受神的带领到这样一个境界了，可以说是完全了。但是完全了没有，我们会看见下面神在补上三件事，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头一件的事，按照这里的时候，摩西可以受神的打发说法到埃及去了，但是摩西没听说神的，我素来是不会讲话的，我原来是口吃笨口，这什么做口笨舌的，我是不会讲话的。神说谁造人的口啊，是谁叫人口哑耳聋眼瞎莫名呢？这是我耶和华，我不赐你口才，必给你当舌的话。摩西还推测神啊，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吧，又要打发我了吧。到这个时候神就发怒，你看啊，神来呼召摩西从感那个荆棘的火焰中啊，一直忍耐了。那哈，摩西到第二步了，是转一个弯来，莫转弯抹角来问说：“神的，你的名字叫什么？”神比他所问的还要讲得仔细，是吧？是摩西来问说：“以色列百姓不听我怎么办？”神就告诉他三个神迹，神很忍耐的。到那一天的时候，发怒了， 然后他就说了，不是有你的哥哥李卫人雅人吗？他呢迎接你了，他看见你就欢喜，你要把他当作你的口，他要把你当作他的神。然后我们就看见了，神就要摩西有雅人的配搭，以后一同做主。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的话，会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了，雅人和摩西，摩西和雅人是两个人分不开的一个配搭。这个的配搭我们会看见，不是神当初的心意，神当初的心意里头是借着摩西一个人够了，是为什么缘故加上雅人的？所以加上雅人乃是因着摩西向他的软弱。因着这个软弱有两方面来讲，一方面的软弱乃是他才干和能力上的不够，第二方面的软弱乃是他有可能错误，有可能离弃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同样两方面的软弱。神原来是叫摩西这个人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当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没有同工，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是单的一个人走在前头的，其他的人不过跟在他的后头，没有跟他一同走路的。摩西应该是如此，但是因着摩西上的软弱，神就加上亚伦成为他的同伴。我们就会看见了，摩西在那个河的山，神遇见他了，跟他这样呼召了，到最后都答应了，他就回到他岳父以弗伦那里。怎么讲呢？他就回到埃及去看看我的弟兄在还不在。我都笑了，怎么在还不在呢？在还不在你去做什么？你会看见呢，摩西在他岳父的以弗伦面前软弱。摩西没有告诉他岳父以弗伦说，我在荆棘火焰上耶和华对我说话了，没有。神呼召我，打发我到埃及去，要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没有。跟他岳父说，我要去看看我的弟兄在还不在。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到了这埃及怎么样？非常当下，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就告诉说耶和华怎么对他显现，耶和华怎么对他说话，耶和华怎么吩咐他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以色列的百姓不相信，就把蛇把那个杖丢在地上，把手放在怀里面，抽出来一张大麻风，再放进去就医治好了。他很刚强，你就会看见没有，他的刚强有一个转变。转变在哪里？他遇见亚人之前和遇见亚人之后不同了。在摩西身上按着说，已经有这样荆棘火焰的亮光了，已经在荆棘火焰中间，神有这么清楚的呼召了，神有这么清楚的带领了，他够刚强，应该来在岳父面前做见证了。但是摩西没有，摩西做了这些的时候，到他岳父那里软弱，需要他遇见亚人的时候，他才能够刚强，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来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一个光景。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同工，但是我们不是主耶稣，我们连摩西都不如，因为我们身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要有同工一同的陪伴。我刚刚说过了，这个的软弱有两方面，一方面的软弱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好像承受的恩典不够，当我们遇见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会后退，我们到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冲着往前去，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的扶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新约圣经这里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除了主耶稣之外最完全的榜样乃是保罗，还不是彼得。但当保罗 他来出产生第二次仇案，经过了马其顿，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希腊，到了希腊的一个城叫做雅典。他到了雅典城的时候，看得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都就着急，着急是怎么办？打发人到帖撒罗尼迦去，叫提多快快赶到雅典来。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书，就会发现了，要是等到提多到了雅典的时候，保罗已经不在了，保罗已经离开雅典到哥林多去了，而到了哥林多遇见提多了，保罗心里都是欢喜的。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会发现使徒行传给我们记得提多这一个人是保罗第二次朝外传道才带进来的，提多不过是个年轻的人，保罗称提多是在族里的生儿子的，提多不过是做保罗的帮手的，并不是像巴拿巴，并不是像希拉那么跟他一同有策略的丰富，背负起教会的传道的工作的责任来的。提多不过是他一个生儿子，不过是一个帮手的。但是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看了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的就着急，心里头着急，一直他心里的捆绑，他好像是没有一个能力能够把外面所说的捆绑能够挣破了，把他里头的福音给出去了。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是当时是在一种自由学问的地方，那是希腊的这些大的本营的地方，人的头脑都是很大的。哎呀，保罗的哥林多也极其为难，但他提多一来了，他心里就欢喜过来了。你会看见保罗啊，一生的侍奉的里头，他需要有同工和他一同陪伴。现在这就有什么呀？不要说保罗头几次出外布道的时候需要有同工给他陪伴，就是一直等到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他怎么写信给提摩太？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初次申诉，没有人站在我的旁边帮助我，但也这个事也不归于他。你会看见保罗就在最后的光景的里面呢，他仍然这个孤单，需要提摩太赶紧到监牢中间来，与他一同的陪伴，与他一同的服侍。现在就利用什么呀？你我会看见一个美丽的事，是这么刚强，曾经有过大马士革上的异象的，曾经被提到三等天上去的那一个的保罗，曾经为主做工已经三十几年的时间的保罗，到了老年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摩太来到他那里和他一起的。现在的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服侍，如果我们不需要同工的话，那是我们太骄傲，把我们当做主耶稣了。我们是太骄傲，不认识我们的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同工这件事不是一种组织，圣经的组织非要有同工的组织来可。要同工这件事也不是一个人的大方，哎，人的很开明的态度。要同工的是里头一种迫切的仰望，迫切的需要，非要有同工扶持他，否则他就无能为力。现在弟兄姊妹啊，你在服侍中间会遇见有一些人很有才干，很有办法，你会看见他是高攀不上的，他这个是高高在上的，他不大需要别人的。有些人呢，正你跟他讲话，像中国古文者王古左右而言他，可你理也不理，猜也不猜的，是这个他的生命就有托付，他能够代价什么神的工作来的。现在就用你看保罗正常，他不是那样，连年轻的提多，连年轻的提摩太，他心里头是需要他们一同的配搭，一同的扶持，才能够往侍奉的路上去，带下神的大能来。现在弟兄姊妹啊，这里就是有一件事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看见神带领的原则，也在主的光的里头，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 我们的恩赐上的有限，我们能力上的有限，我们必须有别的弟兄姊妹配这个服侍，才让我们能够带下神的一个祝福。与同工的简单不简单？与同工的更不简单。与同工的不简单的地方，就常常有毛病会出来。你会看见亚伦这一个人做摩西的同工了，以后闯一个大的祸，你们记得吗？我给你们一个记得。到西奈山，摩西带着约书亚到山顶上去了，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四十昼夜这山上神就把十条诫命给他，神再把又贵的图样又贵的造的样子和以后的又贵那在会幕那里侍奉神的方式都一个一个告诉他了。好了，到四十昼夜的时间，神在山上对摩西讲这些话，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慌张起来了，当初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个昼夜都不下来了，好像永远不下来了，是怎么办？他说好吧，就到亚伦那里去求，到亚伦那里去问说到底怎么办。他们就出了一个主张，出一个什么主张呢？我们就造一个的像，就带我们从埃及地方出来的那个耶和华的像。所以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金子的首饰都拿过来了，然后亚伦给他们铸一个牛犊，把牛犊当作耶和华的神，然后他们的牛犊的思维起来玩耍，坐下吃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侍奉中间要紧的，这个侍奉中间常常有一个矛盾，但是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什么事？众人的意见要积极小心，众人的意见要积极小心。圣经的里头绝不是专制，圣经里头绝不是民主。如果我们的查经班的里面需要有众人的意见来定规我们查经班的活动，迟早在你们中间有金牛犊被造出来。那一个时候的人的思想很好，摩西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是已经出埃及了，接着在旷野往前头去走路，总得要一个精神寄托，总得有个中心的维系。如果没有个中心的维系的话，我们这一帮都散漫了，怎么办呢？怎么维系法？来造一个金牛犊。你看他们也够热心的，你看他们也够爱主的，不就这样说，他们都把精神都拿出来的，谁肯啊？哦，你很受感动了，他们奉献钱还蛮多的了，金子都拿出来的，这样金子拿出来照着人的想法来造出一个牛犊来，就成为维系他们的中心的凭借。亲爱的用什么呀？你看所有政治的活动都要制造出一个首领来的，都要制造出首领来的。我在台湾，哎呀，服众服从首领，那这个标题啊在街上马路上贴了好多的，如果没有首领的话那是不行的。你以为我一直在常常在台湾的报纸上讲到蒋总统啊，讲得太过分一点。但是我到美国来看人民日报啊，这个毛主席啊更肉麻，哦哟，他是什么太是东方出来的太阳，他是什么钢铁什么东西啊，我也搞不清楚。哎哟，那个把他扯淡到一个地步啊，好像超人一等的。这种超人一等的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天皇是天上降下来一样的。你看日本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武士道精神，我想你们知道啊，武士道精神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到最后危险的是自杀飞机。你们看到自杀飞机了没有？我在台湾还有个年轻的同工了，他当初啊他是个台湾籍的人，到打第二次战争呢已经很危急的时候，他的日本人就报考那一些自杀飞机的人，这位姓黄的地方去报考，这个体格检查不及格，不及格为了什么？大溃肠啊！哦呦，我不为了本能为了天皇效忠了，好大溃肠哦！说他们那些自杀飞机啊，他飞机上航空母舰的飞上来的时候，自己把人给摔掉，不回来，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向天皇效忠。 天花是谁？当时他的祖宗是天上来的。哎呀，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来看呢，年轻人真好骗。现在呢，换一个方式就是了，不是用神奇的说法，乃是用一种思想主义的说法，把马泽东推送的这么高法子了。他是个剁手，是什么东西？我也忘记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世界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一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切切不要临到我们教会中间和查经班中间。这一送来的推送出一个首领来，推送出一个方法，能够这个人也好，这个主义也好，就成为众以色列百姓维系的中心，这是完全进入到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全是不许可的。这个祸是谁创的？亚人创的祸。你也记得，就是因为亚人创了这个祸，神说你没有办法抵挡那里，很好意思，没有办法抵挡。所以这个祸创了之后啊，实在叫摩西为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办法？你必须要有同工，同工会替你创祸。你要不创祸，你就没有同工，你就不能服侍主。你要服侍主，你要有同工，同工就会创祸。但是美丽地方在什么地方？美丽地方到亚伦这样创祸了之后，摩西用着神的命令而责备亚伦，而摩西跟亚伦的侍奉没有因着那一次错误而把它改掉。按照摩西来说，仍然跟亚伦一同的事。那是过了几年了之后，神才叫亚伦死在一个山上。所以几年的功夫，摩西和亚伦仍然是好的。同工中的软弱和错误，只有我们的神那些不能包容，在人中间乃是在爱心中间的包容，这样才能够叫我们维系了有好的同工的关系，而继续往前去，把神的祝福带了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如果查经班里的光就能够要蒙主的祝福的话，头一件事，就你们查经班中能否有三五个人弟兄和姊妹有心侍奉神的？如果一个查经班中没有三五个人肯侍奉神的，这个查经班不会兴旺的。第二个，你们这三五个侍奉神的那一般的同工，是否是维持着同心合一？我想许世天地方能够记得，今年三四月的时候，我来到哈佛两次。许弟兄和李弟兄他们很有一个重的感觉，应该成立中国教会。那么我在各方面，到我所知道的，这个地区也实在是需要。整个纽英格兰地区的，除了在波士顿有三个中国教会，在纽海文有个中国教会之外，当中这么大的地区都没有中国教会。没有中国教会的中国的基督徒聚会到美国教会中间去，总是有一些地方格格不入，好的不扣那么的清廉。所以如果有中国教会起来的话，一定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一定对福音传的更加有效。好，原则很好。我就问许世天用一句话，我说现在你们有几个人肯 commit 在里面？他说现在只有他们两个，许弟兄一家和李弟兄一家。我说照我的这么一个经验，你们不够条件能够参与中国教会。在这一个地区，咱这个哈斯福的有好几个的家庭了，也是蒙恩很久了，他们去接侠。这几位弟兄姊妹怎么说？我们没有引导要成立中国教会，你们就成立吧，你们成立的好，我们就进来。哎呀，好风凉的讲话，好风凉的，需要头一关人家冲破了之后啊，冲了不错我就进来了，冲了不好你们倒霉，我可没进来。这个不能成立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弟兄们就交通说，我说你们必须跟那些弟兄怎么再去交通，叫有多有几个家庭对这方面同样有负担的，同样肯摆进来的，中国教会才能成立。否则的话，你们成立中国教会以后维持都很为难的。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必须在神的这一同工。一个教会中间如果没有几个家庭 你从那个百姓来同心合意背负担子呢，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刚强的。你可以搞花样成为一种社交活动的团体，你没有办法把神的祝福带下来，叫圣徒蒙恩，把福音有能力的传扬出去。现在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同工的工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一面跟你们说过了，在查经班的里面总的求助学习这个同工来。如果你们要成立中国教会的话，首先的一件事不是去调查我们的这个地区多少中国基督徒，不是这个。首先一件事乃是在神面前祷告和人交通，到底有几个对几个家庭，或者几个弟兄姊妹对这个同样有负担，一同靠把自己摆进来的这样子。我在纽约，我们有几位全世界的同工，我就跟他们讲到我侍奉中一个原则。我们几位的同工在一起，我们的工作目前范围并不是太多，不是太广，但是已经有几个是我们在数月前能够把帮助的去扶持的。我说我们几个同工有个原则，可能以后就增加我们同工多了，或者增加5位8位，或者增加20位30位，也可能就增加更多的。我说我们这一帮的同工们在一起一团的时候，没有一个同工口袋里头放着一个工作的，这个工作是我的，那个工作是他的，还有一个工作是他的，各自决面做小皇帝，没有的。我们所有的同工口袋里的工作全部放在桌子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而且桌子上的工作是我们所有同工的，不是一个人的，不是有一个工作是我的，那一个工作是他的，还有工作是他管的，是一同摆在主面前，而一同来负责的，这样才能够叫主的祝福从我们同工团子里面能够出去了，能够刚强领导人的心。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初的使徒时代中间的耶路撒冷几个的中心，有一帮的同工在一起。安提亚这个中心有一帮同工在一起，这两帮的同工团有幼生性相交之理，彼得往守各里人那里去，保罗往守未守各里人那里去。你会看见这两帮的人在这两个不同需要的范围的里头来做工，而你会看见在耶路撒冷中心的团体也好，安提亚的中心团体也好，都有几个同工一同负责的。而在这几个同工一同负责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是属于某一个同工的，所有的工作是属于这一帮同工一同来负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服事都需要分工，但是不是各具的决定，像你们的冬令会一样的，有的人需要做总务，有的人需要管灵修，有的人需要管注册，有的人需要管宿舍或者其他好多方面的事情，这是一种暂时性工作上的分配，但是却不是说到以后了有某几位弟兄姊妹是属于我的，有另外几位弟兄是属于他的。所有弟兄姊妹所有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分担的。如果有某一方面服事上有累了有为难的，别的人一同把它摆进去了，一同去担负的，没有说见死不救的，没有的，是一同担负的，哦，是吧？人家在米店放矿牧羊，你也不傻，你要去叫人，人家不肯来，你还非要杀不可，人家动身了就杀人家了，你这么不讲理的，你才是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为什么缘故？你我会看见，神要杀摩西，一直等到他的太太替他的儿子行了割礼了，神就不杀了。说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以色列百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叫亚伯拉罕行了割礼。行了割礼是什么？我想你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整个的历史两个重点，头一个重点乃是地的问题，地图；第二个重点就是儿子的问题，是吧？头一个地方是个地， 这个地神要赐给他了，地就成为他的产业，地就出现粮食叫他活作，就是他看见饥荒了就到南边去了，在第二次看见饥荒了就到埃及去了，神把他恢复过来，地的问题。以后呢就是儿子的问题了，神就一直不给他儿子，一直不给他儿子，一直等到他86岁的时候，他的太太给他出一个主张，叫他把使女夏甲娶为妾，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伊斯玛利，你们记得不记得？你会发现呢，生了一个儿子伊斯玛利的摩西亚伯拉罕以为说，那么好了，现在我有儿子了，神要祝福祝福我亚伯拉罕，我的儿子，我的后裔，这后裔有了，神说不算数。你会发现呢，到这样过了，一直到了99岁，耶和华再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当中啊有14年之久，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为什么不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亚伯拉罕用肉体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应许。神说了要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神说了，但是一直没有儿子，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个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多的星的，那么多的沙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就着急了，就娶一个夏甲生下个儿子，他就用肉体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应许，就是神所最最愤恨的。神14年的时间没有向他说话，一直等到他到了99岁了，他已经老慢了，撒拉的生日的时候也过了，神向他显现说明年的时候撒拉要生个儿子，就在这个时候神要亚伯拉罕行割礼。这行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除去了人天然的能力，人想要凭天然的能力来完成神的应许的，这个天然能力要被用割礼把它除掉的。所以除受过割礼的人的表明的意思，他是不靠着肉体的能力来完成神圣的工作。好了，摩西是亚伯拉的后裔，所有亚伯兰的后裔生下来第8天受割礼的，但你会看见摩西啊自己受过割礼了，因为他是过3个月才丢到河里头的，对不对？受过割礼了，他到米甸去娶了一特罗的女儿了，生下孩子了，没给他行割礼。所以你会看见呢，摩西啊40岁逃到米甸去了，完全灰心了，灰心到一个地步，连他们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基本的要求都把它算了，不管了，他信什么个例的，我始终要死了就算了，我满热心为的神做工程都不要我，今天我到旷野默默扬尘过一辈子就算了。好，那你灰心的时候可以怎样？当你被神呼召回来了，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了，你大模大样拿着神的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呢，你自己家里头这个软弱还没有除掉，你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是神说你自己不把神的法则先行在你家里，你想要把神的能力行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没有这件事，这样的人自配在他们的跑道死的。现在的用什么？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看见摩西要杀他。到这一个时候，乃是希波拉起来替他儿子行过割礼，耶和华就放了。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件事，亲爱的用子，如果我们蒙到神的呼召，我们受到神的托付，要在神儿女中间来帮助神的儿女的时候，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没有受对付，你不要盼望能够帮助别人，在我家里头没有被神所得着，我不要盼望在以色列整个家中能够被神所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一件事，侍奉主的人没有家庭的命运，侍奉主的人没有家庭的界限，侍奉主的人不能够把家当作另外一个隐藏的范围，是他享受 温暖的地方，然后他去到外面为了神，为了教会，为了工作能够做什么事。如果我们家不能被神得着，神不会接触我们的家来做工的整过神感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需要主恩待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